上回书啊，说到湘西王陈渠珍给贺龙写了封信，为啥要写这封信呢？当然有原因了，就因为这陈渠珍呢非常自私，野心也挺大，多少年来养精蓄锐，人马发展到30,000多人，实力可谓越来越大呀。他的顶头上司湖南省主席长沙王何健有点吃醋了。这何健一琢磨，陈渠珍是自己的部下，这玩意儿越发展越壮大，对我不利啊。本来这个人又尖角又不听话，怎么办呢？他跟幕僚们一商议，想出一个损招来，给蒋介石打了个报告，说共产党现在如何如何发展壮大，不及早剿灭，将来必是后患呐、请蒋委员长批准让陈渠珍去剿共。当然老蒋是支持的了，老蒋一个命令，任命陈渠珍为独立第19师的师长，让他起兵去剿共，这是名正言顺呢、委员长的首令啊。因此何健就指示陈渠珍剿共。你从哪方面挑不出理来，这走公事。但是陈渠珍老奸巨猾呀，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是紧锁双眉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何健这叫给我按下绊子，你怎么不剿共，叫我去剿共，让我对付谁呀？对付贺龙啊，那贺龙是好对付的吗？我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全打花了了，才趁你的心呢，哎，我才不上这个当呢，怎么办呢？又不敢不执行军令，他是苦思冥想啊。哎，最后他也有主意了，他心说呀，我名曰反共，暗地之中来个联共，我给贺龙写封信跟他商量商量，你现在不是没地儿去吗？不是没有落脚地吗？我呀在我的湘西画出一个地盘来供你居住，咱们是互不侵犯，你是你的共产党，我是我的国民党，你不打我，我也不打你，哎，这么一来我就保住实力了。就是这么一封信派人交到贺龙的手里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啊。等5个人把信看完了，贺龙考虑了一会儿，就跟这夏曦说，老夏，我看我们可以同陈渠珍达成默契，来他个互不侵犯，因为我们的部队转战几千里，急需休整，需要养精蓄锐，不宜再战，这也是难得的机会，你们说呢？段德昌、宋盘明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，同意同意。关向英啊看了看贺龙，又看了看夏曦的脸色，没敢发言。夏曦等3个人表完态之后，把脑袋一拨了，120个不同意，他冷冷地说，我三位啊，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，你们3个人的思想简直是极端右倾啊。陈渠珍是什么人？是湘西王，是土著军阀，是国民党的师长，是革命的敌人，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跟这陈渠珍是水火不能相容，怎么能同他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呢？荒唐荒唐啊！贺龙一听夏曦这番话，立即就反驳说，我说老夏呀，你要看实际情况，咱们的部队几个月来行军打仗，疲惫已极，没时间洗澡， 没时间理发，连草鞋都没工夫打，弹药奇缺，不能急去打仗了，应当好好休整。夏曦就说：“老贺呀，部队疲劳我很清楚，可我们不能因为疲劳就不打仗了。”我说：“胡子，陈渠珍同你当年有旧交，这不假，可那是当年呢，如今你和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仇敌。我看呢，陈渠珍在耍手腕，在拖时间，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军队攻打我们，我们应当趁其兵力尚未集中之机，出其不意地将其击败，这才叫上策呢，千万不能中陈渠珍的诡计哟。”夏曦说着，又喊来值班的作战参谋，就问他现在敌情怎么样。值班参谋就说：“据侦察员报告，在最近两天内，除了陶子熙、周矮子旅没有动作以外，其余各处的敌军都正往永顺一带集结，似有大的举动。”值班参谋说完了，夏曦对贺龙说：“怎么样？听见没？敌人正在暗中调动部队吧？我们的部队如今疲惫不假，可兵法上说，有许多胜利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。以我之见，我们除了趁敌不备迅速出击，将其击溃以外，别无他法呀。这才叫上策呢。”贺龙见夏曦坚决要打仗，便说：“那好，你的意见也未必不正确。那么要打，我们就先打周矮子。这周矮子是最反动，把他打败了，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。”夏曦点了点头：“行，这我同意，咱就这么决定了。”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今儿会先开到这儿吧。胡子，你马上去布置战斗的事儿吧。中央分局的会议不了了之，就这么散了。贺龙回到军部，和段德昌一起商量了一下攻打周矮子的事儿。二人一番记忆，咱不必细说呀。在公元1933年1月20日。贺龙指挥红三军向驻守陶子熙的周矮子旅发动了攻击。陶子熙啊，乃是永顺县内靠近桑植的一个重镇，其镇的东面北面都是平川，西面南面都是高山，其山名叫万灵山。山上和镇内周矮子都设有重兵把守，贺龙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，他命令段德昌分兵两路向陶子熙发起了攻势，一路走大路进攻，一路抄小路包抄。但这周矮子也是个兵痞子，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啊，那是诡计多端的滑轨。他知道自己不是贺龙的对手，也知道跟贺龙是死对头啊。贺龙的兵马一到桑植县，他就派了许多的密探暗地之中刺探红军的情报，并在陶子熙附近各个隘口分兵派将啊，那是弹上膛刀出鞘，时时刻刻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。因此贺龙指挥红军两路兵马一行动，这周矮子就得到这信儿了。他马上集中着兵力防守大路方向，又让一部分部队用机枪重武器封锁了小路。贺龙知道陶子熙西面高地的重要，要占领了这块高地是居高临下，便占据了主动，因此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夺取西面的高地。这周矮子也不白给呀， 就在这个地方摆满了轻重火器啊。红军开始进攻的时候，反复冲了几次，人马伤亡了许多，均未奏效。段德昌在后边督着队，一看呢有点急了，在这寒冬腊月之日，他把衣服甩掉，唰拽出一把大刀，冲在了前头。主将段德昌带头冲锋，战士们自然不后退了，一时之间喊声震天呐，冲啊杀冲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啪啪啪啪，枪声响如爆豆，喊声震天呐。周矮子看看自己的兵马渐渐有点抵挡不住，他有点急眼了，马上调了一个迫击炮连向红军开炮，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不间断的打，开炮开炮开炮。霎时间是炮火连天，咚咚咚，结果一顿炮轰把红军冲锋压了下去。周矮子又急令轻重火器是猛烈射击，堵住，一定给我堵住，不能叫他们得逞。结果双方这一打，红军呢终因弹药奇缺呀，没有多少子弹了，抵挡不住，因此败退下来。周矮子躲在山石后边，拿着望远镜一看，咱们胜利了，穷棒子被打退了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发赏金，每个弟兄都重重的有赏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有人就建议旅长啊，应当趁势追击，不能让穷棒子缓过手来。嗯，说的有道理，我命令全体官兵准备好武器给我追，把贺龙一伙给我彻底消灭，立功者官升三级，有重赏。冲啊冲啊，国民党军队在后头就追，红军战士是步步退败啊，一下退到桑植县的县城。周矮子也不敢追了，怕上当中计，但是打了胜仗了，他高兴啊，贺龙叫我给打败了，真是奇迹啊，谁都没有办到的事，我周矮子办到了。马上排电报向陈渠珍报捷。陈渠珍感觉到挺奇怪，心说行啊，矮子有两下子啊。哦，现在贺龙退进桑植县，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个下法呢？命令周矮子进攻，倘若上了当中了埋伏，功亏一篑，让他停止不进又不是那么回事，干脆他采取个模棱两可的态度，他指示这矮子，你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你看着办，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能守则守，自便。你说这陈渠珍有多滑呀，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。要说国民党他为啥失败呀，除了政治腐败不得人心之外，他这部队也成问题，他不是一心作战，而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势力，有的就是坐山观虎斗，眼看着自己的人被消灭了，不但不着急还高兴，你说那不垮台等什么呢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，心得往一处想，劲儿得往一处使，要不他怎么垮台呢？咱们单说红军第三军 在陶子矶打了个大败仗，损失人马1000多人，本来元气就不足，这一损兵折将是士气低落呀。贺龙段德昌都憋了一肚子火，心说这都是夏曦的主意，本来我们说部队需要休整，子弹不足，他偏偏非要打，这多好，打了败仗看你还说什么。这贺龙气呼呼的来见夏曦，他向夏曦建议，书记，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，可不能再打下去了，我的意见应该放弃桑植，退到鄂西休养生息，这是一座孤城，不宜久留啊。夏曦本来抱着挺大的信心，没想到反其道而行之，夏曦也没词儿了。他一看呢，贺龙说的不假，红军屡屡失败，又见红军干部战士确实是疲惫至极，无奈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他这一点头，红三军便主动退出了桑植城，第二天到达了贺峰的毛坝。红三军退到了毛坝之后，国民党军队又进驻了桑植县，像走马灯一样，你来了我走了，我走了你来了，就反反复复这样的拉锯。咱们单说红三军退到毛坝之后，这阵儿已经到了1933年2月的上旬，夏曦一面传令各部队进行休整，一面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区的扩大会议，这个会议便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历史上著名的毛坝会议。在这个会议上，夏曦又是旧话重提呀、啊，什么旧话，他犯病了，还坚持解散党的组织，创建新的红军。贺龙、宋盘明、段德昌、王炳南等人无不坚决反对，夏曦无奈只得作罢呀。因为毛坝的地方窄小，红三军的军部和中央分局在此住了数日之后，又转移到走马坪。毛坝留下红七师的师长叶光吉在这驻守，临分手的时候，贺龙跟叶光吉谈了一次话，告诉他小心介意，防止敌军偷袭。叶光吉表示，军长啊，你放心，部队的事儿您交给我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提叶光吉率领一师人马在此驻守，再说夏曦等来到了走马坪。哎，刚到这儿的第二天，卢东升也赶到这儿了。贺龙一看是卢东升，真是喜出望外啊，忙问分别后的情形。那位说，卢东升怎么来到这儿了呢？前文咱们说过，国民党军大队人马围剿洪湖之后，卢东升率着2个营的兵力杀进了国民党重兵包围区，救出了数万名群众和受伤的伤员，之后与主力就失去了联系。卢东升啊，见洪湖区四面是敌，便带着人马展开了游击战争。不久，那些失散的红军和从洪湖逃出来的革命群众无处可走，也都来到了他这支队伍之内，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扩大到2000多人。卢东升呢，便将这支队伍进行了整编，编为2个团，打出了独立师的旗号，他为师长。这样卢东升便带着独立师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周旋，结果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啊。讨赤军呢，认为红三军的主力还在，便调集了大批人马与独立师进行决战。 卢东升探得此情之后，带着独立使避敌锋芒，找敌人薄弱环节攻打。后来打听到红三军已经转移到湘鄂边，为了和主力会师，所以独立师这3000多人在他的率领之下，带着无数的胜利品前来会师。他这支人马是精力旺盛，物资极多呀，这就是卢东升是个将才呀。您还记得吗？当初他跟夏曦打赌击掌，他说要救不出群众来提头来见，结果1年多的时间不见，人家发展壮大到这步田地，哪一个不挑大指称赞呢？都说卢东升是好样的。卢东升领着部队这一来，夏曦可高了兴了，他拉着卢东升的手，东升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弟兄们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东升啊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，把情况跟我说一说，听说你们打的竟是胜仗，我们现在急需物资和物品和子弹，你都给送来了，及时雨啊，及时雨。然后卢东升坐了一会儿，找贺龙去了，跟贺龙详细汇报以往的经过。单说这夏曦见卢东升走了以后，他那脸刷变了，刚才是洗面佛，现在是冷酷无情的一张脸，眼珠嘟来回转动着。他马上命人把关向英给找来了，屋门关上，他跟关向英说：“老关呐，我发现这卢东升有许多怀疑之处。”关向英一听就是一愣：“书记，你怀疑他什么？”“哎呀，你想想，围剿洪湖的国民党那么多，而卢东升呢只有2个营的人马，他竟能从重敌包围之中救出数万群众，还带回了3000多的队伍，几万块大洋，那么多的军需物资。你想想，我们红三军主力部队2万多人竟被国民党追得没有立足之地，跑了8000多里才到了湘鄂边，离洪湖时2万多人，到了湘鄂边现在剩下不到6000人了，难道我们这些兵将就不如他卢东升吗？我看卢东升此人非常值得怀疑。